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凯川在空中的节目时间又和大家见面了。有一位老母亲在庆祝50年金婚的纪念日上啊，道出了他们夫妇幸福婚姻的秘诀。这位老母亲说啊，我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为丈夫列出了10条缺点，并向自己承诺，无论丈夫犯了这10条中的哪一条，我都会原谅他。有人问，那究竟是哪10条呢？这位老母亲爽朗地笑着说，哈哈哈，老实告诉你们，我始终没有把这10条具体的列出来。每当丈夫做了让我气得直跺脚的事情，我立刻提醒自己，算他运气好，他犯的错误是我列的那10条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一定也必须原谅他。多谢这位老母亲，真是让我们学到了夫妻间爱情的保鲜之法。正如圣经当中爱的箴言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馨香小站，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再一次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于丹白牧师来跟我们讲创世纪。那上一次呢，我们特别的讲到就是创世纪有一段比较难懂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第9章吧。出了方舟之后呢，挪亚就做起了农夫来，栽种的是葡萄园，所以呢他就在葡萄园里面呢喝醉了。其实在这当中呢，关系是很错综复杂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9章里面18节啊，特别讲到出了方舟的时候呢，挪亚的儿子是闪、含、雅弗，但是呢却在这后面埋了一个伏笔，就讲到说含是迦南的父亲。这一句所谓不太顺的经文放在这里呢，让很多人呢没有注意它，同时呢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请牧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我们来看21节吧。他喝了酒，喝醉了，就在帐篷光着身子。这句话两节念起来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明白葡萄园的特性。他说在种葡萄园，他喝酒喝醉了。这个连接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们用现代人的方法来念呢，可能念不准。你以为说他栽种了葡萄园，拿葡萄的葡萄出来酿酒，酿酒之后呢，他喝酒，喝醉了，是吧？你可能以为这样，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就是这样。 那就是种了葡萄之后，它是经过一个程序来把酒做出来，酒做好了就自己喝醉，那这样呢就是醉酒了，他喝醉酒了吗？这个观念可能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他说栽种葡萄园他就喝酒了，原来呢你知道葡萄了熟了之后，本身葡萄快在树上面烂的时候呢，里面是有酒味。曾经有一个前辈，他是在什么监狱戒毒的中心那边侍奉，告诉我监狱里头呢有一个葡萄园，葡萄成熟的时候呢，发觉戒毒那些人呢不去摘那个葡萄来吃，他们等到葡萄快烂的时候才吃，因为那个葡萄快烂的时候就有酒味。
哦，
明白是吧？
哦，不是说新鲜的葡萄我们现在去吃。
对，现代人的观念就把新鲜葡萄拿上来当水果吃嘛。
对啊。
然后再把这个水果拿去
酿酒
嘛，是吧？但是其实，在旧约时代，在古代时代，他们不是要种葡萄来吃的，大部分葡萄园都是要
酿酒
的，所以。你念新约的时候呢，耶稣用了葡萄园的故事啊，他葡萄成熟的时候，他要请工人来，马上很快的，早上要请人，晚上也快要下班的时候，还是要再请人，就赶着要把那葡萄收起来。为什么？那葡萄已烂了，烂的时候马上可以酿酒了，你们就走了。假如你速度慢了之后呢，那个葡萄里面的酒挥发了。这酒就的味道就跑了，所以他们是要把最好的机会，把葡萄里面的酒的成分的那些果子收割下来，不是把那些还没有酒的味道的那些葡萄拿下来当水果吃。所以这里你练的时候你会明白，那个挪亚种起葡萄来，他不是把葡萄水果拿下来，他要把葡萄种成为有什么
酒，
有酒味道的时候他才拿下来。所以禾本怎么翻译？禾本就说，把禾本念第二十一节吧，二十二十一节。
禾本的九章二十节开始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
对，他喝了园中的酒，你就明白了，喝了园中的酒。就说那个葡萄还没，
不是还没摘，
还没摘，而且已经有酒的味道了。他就在葡萄那边吃吃吃吃，就等于吃了很多酒，就醉了。挪亚呢？假如他第一次摘葡萄园了，他吃醉了，不是喝醉了。
吃醉了。
他吃醉了，那他不是
酗酒？
酗酒，他不是酗酒。他是可能
没什么经验嘛，
没什么经验，或者说
不懂那个，
不懂，或者说他也不知什么叫醉。哎呦，好吃啊，再来一个，好吃，再来啊，哇，好吃，为什么这么越吃我越开心啊？哎呦，他不知道他就是醉酒，前面也没有案例给他知道嘛。当然，我不是要故意为挪亚辩护，说他是好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喝醉，他不是故意的，我不是这样说啊。我只是把个过程说，有这个可能性。结果呢怎么呢？在帐篷里光着身子，那喝醉酒假如没有前例说明喝醉酒是不好的，挪亚的喝醉酒呢，我们不能把它定位在做错事的这个情况底下，不能。然后呢，在帐篷里光着身子有错吗？
喝的太多了，是不是热的？
对，
这么想。
那所以你看，他可能很热，光着身子，而且光着身子在旧约里面，亚当夏娃就光身子啊。
对啊，也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神就亚当夏娃跟神说：“是吧？我们没衣服穿，就躲着。”那神说：“谁跟你说你没有衣服穿呢？因为在神的眼中，穿衣服基本上面不是在他创造人类里面有的制度的观念，人就是像老虎狮子一样啊，你什么时候看到老虎狮子在原野那边穿衣服啊？对吧？他说创造的人，我创造你的还不够吗？还完美吗？还要穿衣服吗？这是因为他要遮盖自己的罪，是吧？所以他们就想穿衣服嘛，要盖着自己的就有问题嘛。所以喝醉酒的就很热闹，把衣服脱了。其实就是你可以反过来说，他喝醉酒了， 啊，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的罪了。现在是，哦呦，人在这么快乐的葡萄叫我这么快乐的，那他可能反过来想人生。但是我们不争辩这个啊，这个其实第二十二十一节呢，你可以把它念成为罗雅做错事，喝醉酒，跳那个脱衣舞，是吧？你也可以把它看很正常，罗雅从来没在种葡萄，没有试过当农夫种葡萄，他第一次种农夫种葡萄，什么时候收割呢？现在的味道甜啊，这个葡萄应该这个不错了，再等一下不是更甜吗？这就再等一下它烂了，哎呦，果然更甜，而且不单止甜，还有什么酒的味道，哎呦，这个好好吃啊，再等一下这酒的味道更浓了，结果他吃多了就醉了，就是很热，然后他把这衣服脱，他其实可能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也没什么做错。好了，二十二节就很奇怪了，二十二节怎么说呢？迦南的父亲韩看见自己的父亲下体啊，
看见了自己父亲的下体，
嗯，好，所以看清楚了，这句话呢很复杂的，简单说就是罗雅的儿子韩看见罗雅的下体，但是二十二节不是这样说，他加上了那个头，
迦南的父亲，
迦南的父亲
韩
啊，就好像呢十八节加了一个尾巴，
嗯，
十八节加了一个尾巴叫什么？韩是迦南
的
父
亲，
然后这里加了个头，
嗯，
迦南的父亲韩啊，
嗯
啊，他看见父亲的下体，他为什么要说迦南的父亲啊韩看见自己父亲的下体吗？这句话很不顺啊。正常的关联是什么？就是罗雅的儿子韩
啊，对
啊，是吧？嗯、看到自己父亲下体才对嘛？
对对对，
啊。对，但是这句话说明，好像圣经的作者不愿意把韩的名字说成为什么罗雅的儿子韩，他把它说成什么？说成是迦南的父亲韩。
对，好像是很特别，
对吧？
对，
所以他是重复把韩跟迦南的关系强调，然后才把这个问题说出来，谁做错事啊？那个人啊，然后这个人是谁啊？他就把这个人的身份说明，这个人身份是谁啊？他不是罗雅的儿子韩，他是谁啊？他是迦南的父亲韩，其实是同一个人，是吧？
对。
但是用的表达方法就很特殊了。好，那我们下去再继续。他说啊，韩看见父亲下体，就去告诉外面两个兄弟。两个兄弟，那两个兄弟是谁啊？就是闪跟什么亚佛，是吧？
对。
啊，跟他们两个说了。于是闪和亚佛二人拿了外衣，拿了件外衣，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倒退着进去。盖上他们父亲的下体，因为他们背着脸，所以没有看见他们父亲的下体。因为他们背着脸，所以没有看见他们父亲的下体。那他们两个这样做，就是韩看到了，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兄弟。那告诉两个兄弟，告诉什么？
就是爸爸喝醉了，光着身子吧。我们读的时候就这么想啊。
哦，对，你当然可以这样说啊。但另外还有可能性嘛，是吧？说我看到爸爸的下体了，哈哈哈哈，可能这样嘲笑他爸爸，哈哈，或者说很炫耀自己的看到，你没看过，我看过了，哈哈哈哈，可能这样。
嗯，
就是推车啊，也有可能刚才好像你说的，爸爸喝醉酒了，没穿衣服了。啊，怎么办呢？那他两个兄弟就用方法的倒退，不能看了，我们那就把爸爸盖起来，不能看，就后退进去了啊，很严重啊。那一个看的不严重，两个看的很严重，差距太大了，两个行动是吧？
对啊。
Thank you.
是梦，人生朦胧梦，梦中在梦里醒来又是梦，人生皆如梦，相来相去不同，那是才不是梦，人生唏嘘迷茫中徘徊难可不知走，又是随风浪潮，又是竹篮低谷，一帘幽梦又一梦，谁能解我脱离梦？上帝不用那沉重，真身不得顿作梦，他能保守你一生，赐你永恒未见
节罗雅
酒醒
以后，知道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应当受咒诅，他必给自己的兄弟做奴仆的奴仆啊，做奴仆的奴仆啊，这是一种说法，
不停的做奴仆、哦、给自己的兄弟做奴仆，还要奴仆，这怎么绕、啊、奴仆、
嗯、因为你下面是清楚的吧，闪着神是应当轻松的，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嘛、
啊啊、
愿神使亚佛旷展，使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头，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嘛、
嗯
啊、所以说他咒诅迦南呢，咒诅的很厉害，就说、
啊、
奴仆的奴仆， 你就是你骂人你去死，死完再死，就等于这样
死完再死，
嗯，好，你死人中的死人，你说是吧？是吧？
嗯、
空虚的空虚，这就是一种说法。
嗯，
都说这个咒诅很大，
但是我们这么看也想不明白他干嘛要这么狠，不就是看了他一眼吗？
好了，我们上来看呢，这个问题还有好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刚才说了，是刚才开始说过了，罗雅喝醉了光着身子是犯错吗？你可以把它用现代人的方法看，是个醉酒开车哈，他醉酒不应该喝醉酒的，但是在家里面喝醉酒也不会错是吧？何况我们刚才推车那个罗雅是第一次做农夫，他吃葡萄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果子，结果他选择就是有酒的味道。那我个人看呢，罗雅可能不只是吃醉了一次，可能吃 好几次，他可能不管什么情况底下呢，但是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啊。罗雅他光了身子，我们说光了身子是不好的，这个态度是不尊重自己的，但是你也可以说他是很热。现在你说一个人他会脱了衣服光身子，他生活里面不可能没有啊，很多啊。这个人假如从来没光了身子的话，他才是有问题，因为他不洗澡嘛，对吧？
不洗澡，
对吧？
对，
所以你不可能嘛。所以你光身子等于犯错吗？光身不等于犯错啊？
对啊，
对吧？所以光了身子不是这个光了身子犯错，光身子之后你做什么才是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也重复提过了，为什么他好像出方舟就已经要强调迦南是韩的儿子，
嗯，
韩是迦南的父亲，为什么好像出方舟就强调这个呢？那个22节到23节啊，刚才说了，为什么告诉两个兄弟之后，两个兄弟的反应这么严重，倒退去盖着他父亲？谁说他看到父亲下体是不对啊？那什么原则底下？他们是出方舟，他们就是人类的重新开始了嘛？他们定位到底什么是对，什么不对的？这个家庭里面，爸爸没穿衣服，马上进去盖着他爸爸，不需要倒退啊。是吧？
嗯，
没有这么严重吧？那问题这个还是个还没解决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24节说，罗雅酒醒之后知道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一切，就说迦南应当受诅。知道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是指谁啊？
嗯，这个、
是韩了吧？第一个选择是韩呢、啊，对吧？
对啊，老大老二，
嗯，
对，
是韩呢、啊。那知道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所以韩是三个儿子里面最小的，他做这种事是错的。那问题来了，韩是三个儿子里面最小的儿子吗？
韩不是还有亚佛吗？算韩亚佛吗？不是三个吗？
当然大部分的人、啊、念到这句话的时候，罗雅走醒之后就知道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肯定是指韩嘛。
对啊，一般我们都说、哦、大儿子小儿子第二个就是
韩嘛。但是问题呢，出方舟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的，闪痕雅弗是吧？
对，
闪痕雅弗根据圣经排名的观念来说，闪是哥哥，韩是第二老二，雅弗是第三，
那应该小儿子说是雅弗。
对啊，出方舟的时候这个很清楚吧。那为什么要假如你说不是上面说的才是对，韩是小儿子，那韩是小儿子没问题，那为什么下面不说闪雅弗韩呢？
嗯，
闪韩雅弗呢？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要告诉我们小儿子的应该啊，虽然没有绝对的把握、
哎、
但是我们相信应该就是雅弗不是韩。所以小儿子到底是指谁呢？原来有人就这样说了，这个小儿子就是指谁谁啊？指迦南，
哦，
对吧？因为呢、啊、这个解释方法就是说，韩进去看到的父亲下体不是自己，他带着他的儿子迦南进去，所以呢迦南就受咒诅了。那问题来了，那父亲不受咒诅？
父亲
哦，
就说父亲还没受咒诅，反而他的小儿子迦南要受咒诅。
对对啊，假如你说是韩带着他的儿子进去的，
嗯，
那都是韩的问题嘛，你为什么咒诅他的儿子？
对啊，
迦南呢？那所以这个很复杂的。那在个过程当中， 罗雅做起农夫来的时候呢，到底他们生活的那段日子多长呢？我们不知道，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最起码韩他已经可能有四个儿子，是吧？韩儿子古时埃及佛、
哦、您说的第十节是吧？
十章的六节，
古时埃及佛和迦南，迦南还是小儿子，
对，
最小的。
对，所以呢，很多的观念来看，就是说，我不是说其他的看法完全不对，但是很牵强。罗雅咒诅小儿子，咒诅小儿子，小儿子不是他的小儿子，是
韩的
韩的小儿子。
嗯，
然后他知道他的小儿子，就是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就是韩没做，是其实他的小儿子做。
这肯定也不对，因为韩明明说是韩进去，看到吗？
所以很多的不同的想要解释个打好的答案都是没办法完美的，都是一定有他的破绽。最重要最难那个观念就是说，刚才说了十八节，为什么出方舟时候他提韩是迦南的父亲？
嗯
啊，然后呢，韩看到父亲下提的时候呢，他说迦南的父亲韩。好，那我们有一个观念，为什么当韩跟他们说的，他们两个倒着进去盖着他爸爸的下体，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个什么规矩？他们是在人类历史里面重新开始的一个家庭，这个规矩怎么来的？不能看到父亲下体怎么来的？
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揭开我们对这节经文不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吧。那今天时间也没有了，我们就请于牧师呢下一次再来跟我们讲关于这个挪亚来咒诅小儿子的这一段让人困惑不解的经文。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